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秃发乌孤，是河西鲜卑人。他的祖先与后魏同源。八世祖匹孤率领部众从塞北迁到河西，地域东到麦田、千屯，西到失罗，南到交河，北接大漠。匹孤去世，儿子寿田继位。当初寿田还在母亲腹中时，母亲胡夜氏睡觉时在被子中生产，鲜卑人称被子为秃发，于是以此为姓氏。寿田去世，孙子树基能继位，他壮健果敢，富有谋略。太史年间，在万户堆杀死秦州刺史胡烈，在金山击败凉州刺史苏虞，完全占据凉州之地，武帝因此忧虑得吃不下饭。后来被马龙击败，部下杀了他投降。堂弟兀完继位，兀完去世，孙子推金继位，推金去世，儿子司父建继位，部众逐渐强盛。突发乌孤就是司父建的儿子。等到他继位后，致力于农耕和养蚕，修好邻国关系。吕光派使者任命他为假节、冠军大将军、河西鲜卑大都统、广武县侯。突发乌孤对众将说，吕氏从远方来授予官爵，应该接受吗？众人都说，我们的兵马不少，为什么要归属别人？突发乌孤打算听从他们。部将石真若流说，如今根基还不稳固，理应顺应时势。吕光德行和刑罚清明，境内没有忧患，如果他与我们拼命，大小不敌，以后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，不如接受他的官爵，并尊奉养育部众，再等待他的破绽。突发乌孤于是接受了。突发乌孤征讨以服，折绝二部，大败他们，派部将石义干修筑连川堡作为都城。突发乌孤登上连川大山，流泪不说话。石义干进言说，我听说君主忧虑是臣子的耻辱，君主受辱臣子当死，大王不高兴的原因莫非是因为吕光吗？吕光已经年老衰迈，军队屡次失败，如今我们凭借强盛的兵马，据守大河，可以用一击百，吕光哪里值得畏惧？突发乌孤说，吕光的衰老我也知道，只是我祖宗用德性安抚远方不同习俗的人，畏惧声威，如林气汉，万里归顺。等到我继承基业，各不背叛，近处已经违背，远方怎能依附？所以流泪。部将傅昏说，大王为什么不整顿军队士师，讨伐他们的罪行？突发乌孤听从了他，大败各部。吕光封突发乌孤为广武郡公，又征讨义云鲜卑，大败他们。吕光又派使者任命突发乌孤为征南大将军、益州牧、左贤王。突发乌孤对使者说，吕王从前凭借专征的威势占据这个州，不能用德性安抚远方，会碍安定百姓。他的儿子们贪婪荒淫，三个外省肆意残暴，郡县崩溃，百姓无法生存。我怎么能违背天下人心，接受不义的爵位？帝王的兴起哪里有常规？无道就灭亡，有德就昌盛，我将顺应天人之望，成为天下之主。留下他的鼓吹和仪仗，辞谢使者，并送他回去。隆安元年，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西平王，赦免境内，年号太初，在广武炫耀兵力，攻克京城。吕光派将军窦狗前来讨伐，在街亭交战，大败窦狗。吕光的乐都、黄河、交河三郡投降，岭南的羌胡数万部落都归附。吕光的部将杨轨、王启基率领数千户前来投奔，突发乌孤改称武威王。三年后迁到乐都，任命弟弟利禄孤为骠骑大将军、西平公，镇守安宜。陆谭为车骑大将军、广武公，镇守西平，以杨轨为宾客。金石生、石连真是四夷中的豪杰，殷逊、郭姓是西周的德高望重之人，杨统、杨真、魏婴、屈成明、郭黄、郭奋、史浩、陆松是文武中的杰出人才，梁敞、韩匹、张敞、郭韶是中州的才俊，金树、薛翘、赵振、王忠、赵朝、苏霸是秦雍的世家大族，都在朝中担任显要职位，在外治理郡县，授予官职根据才能，都得到合适安排。突发乌孤从容地对群臣说，陇右只有区区几个郡罢了，因为战乱分裂成十多个，起伏前归在河南擅自号令， 段业在张掖拥兵，屡试残暴苟延，窃据孤臧。我凭借父兄遗留的功业，想要肃清西夏。兼并弱小攻击昏昧，这三者哪个优先？杨统进言说，起伏前归本来是我们部署，终究会归服。段业是儒生，才能不足以治国，权臣专权不由自己控制，千里乏人，粮运断绝，而且与我们为邻友好，许诺分灾共患，趁他危难不是一举。吕光衰老，继承人年幼昏昧，两个儿子吕纂、吕宏虽然有些文武才能，但内部互相猜忌，如果天威降临，必定迎风瓦解。应该派车骑将军镇守号尾，镇北将军占据连川、城虚轮流出击，用多种方法迷惑他们，救右就打左，救左就打右，使吕纂疲于奔命，人民不能安心农耕。兼并弱小攻击昏昧，就在这里不出两年可以坐定孤臧。孤臧攻克后，另外两敌不必用兵，自然降服。突发无辜认为对，于是暗中有了吞并的志向。段业被吕纂侵袭，派利禄孤救援，吕纂畏惧，烧了堤池、张掖的谷麦而回，任命利禄孤为凉州牧，镇守西平，召怒檀入朝管理辅国事务。这一年，突发无辜因饮酒坠马伤了肋骨，笑着说差点让吕光父子大喜。不久病情加重，对群臣说国难未平，应立年长的君主。说完就去世了，在位三年，韦氏武王，庙号列祖。弟弟利禄孤继位。利禄孤在隆安三年即委位，赦免境内死刑以下犯人，又迁居到西平，派济世监区良民出使段业。段业说贵主先王创业开启国运，功勋高于前代，应该成为贵国太祖，有儿子为什么不立？良民说有儿子羌奴，这是先王的命令。段业说从前成王年幼，周公、少公辅政，汉昭帝八岁，今日低，霍光辅佐。虽然继位者年幼，但两位叔父贤明，左右扶持，不也可以吗？良民说宋宣公能拿国家让位，春秋赞美，孙伯符委托大事给仲谋，最终开创东吴基业，而且兄终弟及是殷汤的制度，也是圣人的格言，万代的通例，何必以立子为事，立兄为非？段业说美啊，使者的道义。利禄孤听说吕光去世，派部将金术、苏翘率骑兵五千屯驻在昌松漠口。过了一年，赦免境内，改年号为建和。二千担掌吏中，清廉有惠政的都封为亭侯、关内侯。吕纂前来讨伐，派怒檀抵御。吕纂士兵精锐，进军三堆，全军惊扰畏惧。怒檀下马坐在胡床上，士兵们才安心。与吕纂交战，击败他，斩首两千多级。吕纂袭击段业，怒檀率骑兵一万，城虚袭击孤臧。吕纂弟弟吕伟守卫南北城自固。怒檀在朱明门上设酒，鸣钟鼓犒赏将士，在青阳门炫耀兵力，掳掠八千多户返回。起伏前归被姚兴击败，率骑兵数百前来投奔，安置在静心，以上宾之礼对待。起伏前归派儿子起伏谦等作为人质到西平。镇北将军巨言对利禄孤说，起伏前归本来是我们的属国，妄自尊大，李琼才来归命，并非真心诚意。如果逃奔东秦，必定率军西侵，对我们不利，应该把他迁到以服之间，防止他逃跑的路。利禄孤说，我正弘扬信义以收天下人心，起伏前归投诚而迁徙他，四海将认为我不可以诚信相托。不久起伏前归果然逃奔姚兴。利禄孤对巨言说，不用你的话，起伏前归果然叛变，你替我走一趟。巨言追击起伏前归到黄河，没赶上而回。利禄孤在位第二年，有龙出现在长宁，麒麟在随羌游荡，于是群臣劝进，在隆安五年建称河西王。部将偷兀伦进言说，从前我们先君从幽朔兴起，披发左衽，没有冠冕礼仪，迁徙无常，没有诚意制度，因此能中分天下，威震境外。如今建立大号，确实顺应天心，但是安于乐土不是留给后人的规矩，仓库凉薄会滋生敌人的野心，而且首先起兵称号，事情必定无成，陈胜、项籍、前见不远，应该把晋人安置在各城， 鼓励农耕蚕桑，以供军国之用，我们则习练战法，以征讨不归附的。如果东西有变，用长远计策牵制，如果敌人比我们强，就迁徙以避其锋，不也好吗？利禄姑认为他的话对，于是率军讨伐吕龙，大败他，俘获他的右仆射杨环。怒檀对杨环说，安睡在威邦，不思考择木而栖，老了成为囚虏，难道算明智吗？杨环说，受吕氏厚恩，舔居副相之位，即使洪水滔天，还想渡河一起淹死，实在耻于做叛臣来见明主。怒檀说，你是忠臣，任命他为左司马。利禄姑对群臣说，我没有经世济民之才，愧成基业，居于高位，至今三年。虽然日夜敬畏，思虑弘扬道化，但刑罚正是未能适中，风俗还有很多凋敝。战车屡次出征，没有开拓疆土的功劳。努力禁用贤才，下面仍有滞色。难道是所用非人，还是我不明所致？你们几位尽管直言无讳，我将阅览。慈布郎中史浩回答说，古代的王者用兵以保全军队为上，破国次之，拯救危难，东征西怨。如今不以安抚为先，只以迁徙人口为务，百姓安土重迁，所以有离心背叛，因此斩将克城，土地却没有增加。如今选拔人才，必先看弓马，文章学艺被视为无用之条，这不是用来招来远方之人，垂名不朽的办法。孔子说，不学礼，无以立。应该建立学校，开设学府，选拔奇德硕儒来教育子弟。利禄姑认为好，于是以田玄冲、赵旦为博士祭酒，教育子弟。当时利禄姑虽然见位，还向姚兴称臣。杨环的哥哥杨金辅佐姚长，早死。姚兴听说杨环有德望，征召他。利禄姑在城东为杨环饯行，对他说，本期望与你共成大业，事情违背本意，分别之感实在比古人更深。但是鲲鱼不是大海，无法运转身体。凤凰不是高高的梧桐，无法晒干翅膀。你有腐蚀的才干，夜光之宝，应当振英云阁，光耀连城，区区何用，不足以施展你的财力。好好自勉日新月异，以成就大美。杨环流泪说，臣从前侍奉吕氏，情节不彰。陛下赦免臣于俘虏之中，显贵如同贤旧，常希望攀龙附凤，建立尺寸之功，龙门已开，而臣却离开，公衡的眷恋岂能忘记？利禄姑为他流泪。派怒檀又攻打吕荣的昌松太守孟一于贤美攻克。怒檀抓住孟一数落他说，见机行事，赏赐优先，执迷不悟，刑罚必至。我正要扬威玉门，扫平秦陇，你固守穷城，拖延王法，国有常行，你甘心吗？孟一说，明公开辟河右，声名传播宇内，用文德安抚远人，用威武惩戒不敬，何况我孟一渺小，岂敢抗拒天命？信古之行是我的本分，但是忠于那方的人也会忠于这方。承蒙吕氏厚恩，担任藩平之任，明公到来而归顺，恐怕得罪于执事，希望明公考虑。怒檀大喜，解开他的绑缚，以客礼相待。迁徙贤美，历前2000多户返回，嘉奖孟一的忠烈，任命他为左司马。孟一请求说，吕氏将亡，圣朝兼并何右，已明白确定，但我为人守城却不保全，又舔居显职，私下不安，明公的恩德，请让我到孤臧赴死，死且不朽。怒檀认为他有义气而准许。吕龙被举渠蒙逊讨伐，派使者请求援军，利禄姑召集群臣商议。尚书左丞跛眼伦说，如今孤臧饥荒残破，谷价每十万钱，也无青草，物资粮食无处可取。蒙逊千里行军，粮运不济，让二敌互相残杀，以趁其破绽。如果蒙逊攻下孤臧，也不能守住，正好可以让我们夺取，不应救援。怒檀说，跛眼伦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孤臧如今虽然虚弱破败，但地势险要，可以说是西边一个都会，不能让蒙逊占据，应该迅速救援。利禄姑说，车骑将军的话正合我意。于是派怒檀率骑兵10000救援。到昌松时，蒙逊已经撤退，怒檀迁徙粮泽，断种500多家而回。利禄姑卧病在床，下令说， 朝廷内外多有忧患，国家政务繁多，应当命令车骑将军继承事业，以完成先王的遗志。他在位三年后去世，葬于西平的东南，被追谥为康王。他的弟弟怒檀继位。怒檀年轻时机警，有才能谋略。他的父亲认为他奇特，对儿子们说，怒檀明智有见识，才干出众，不是你们能比的。因此各位兄长不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，而想传给怒檀。等到利禄姑即位，只是垂衣拱手而已，军国大事都委托给怒檀。在元兴元年，怒檀建号称梁王，迁都到乐都，改年号为弘昌。当初乞伏虔归在进兴时，把他的世子赤盘作为人质。后来赤盘逃回，被追兵擒获，利禄姑下令杀他。怒檀说，臣子逃回君主父亲身边是自古以来通行的道理，所以魏武帝赞赏关羽的投奔，秦昭王宽恕请襄王的离去。赤盘虽然逃跑背叛，但孝心值得嘉许，应当给予宽恕，以弘扬像高山大海一样的度量。于是赦免了赤盘。到这时，赤盘又逃往允街，怒檀归还了他的妻子儿女。姚兴派遣使者任命怒檀为车骑将军、广武公。怒檀大规模修筑乐都城。姚兴派将领齐南率领军队到姑臧迎接吕荣。怒檀收缩昌松、魏安两处戍守的军队来躲避他。姚兴的凉州刺史王尚派主簿宗敞前来聘问。宗敞的父亲宗谢在吕光时从黄河太守入朝担任尚书郎，在广武见到怒檀，握着他的手说，您神采爽朗宏远，意气凌云，是当时的杰出人物，必定能肃清世间的祸难。只恨我年老不能看到那一天了，把厂兄弟托付给您。到这时，怒檀对宗敞说，我以平庸的才能谬被您先父所称许，常常担心有负于老人明察如镜的知人之明。等到我继承家业，私下里怀念君子。诗经说，忠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没想到今天能见到您。宗敞说，大王仁德与魏武帝相谋，怀念先人，即使是朱辉照顾张堪的遗孤，书相抚养汝齐的儿子，也不能超过您了。酒喝到畅快时，谈及生平。怒檀说，您是鲁肃一类的人物，遗憾的是不能与您共同成就大业。怒檀因为姚兴正强盛，又暗中图谋姑臧，于是去掉自己的年号，撤销尚书丞、郎等官职，派参军官上到姚兴那里聘问。姚兴对官上说，车骑将军表达诚心归附，作为国家的藩平，却擅自兴兵，随意建造大城，做臣子的道理就是这样吗？官上说，王侯设置险要以巩固自身，这是先王的制度，用来安定人民，保卫民众，防备意外。车骑将军地处偏远藩镇，紧邻强敌，南面是尚未归顺的叛羌，西面是跋扈的蒙逊，这是为国家设置重要的防御，没想到陛下忽然对此产生怀疑。姚兴笑着说，你说的对。怒檀派他的将领闻之讨伐南羌、西鲁，大败他们，向姚兴上表请求得到凉州，姚兴不答应，加授怒檀为散骑常侍，增加十亿二千户。怒檀于是率军讨伐沮渠蒙逊，驻扎在堤池。蒙逊环城固守，怒檀割掉了他的禾苗，到赤泉，然后返回，献给姚兴三千匹马、三万头羊。姚兴于是任命怒檀为使持节、都督何右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领护匈奴中郎将、凉州刺史、常侍，公的官职照旧，镇守姑臧。怒檀率领步骑兵三万人驻扎在武涧。姚兴的凉州刺史王尚派新朝、孟一、彭敏出城迎接。王尚从青阳门出来，镇南将军闻之从凉风门进城。宗敞以别驾的身份送王尚回长安。怒檀说，我得到凉州三千多家，情感所寄托的只有您一人，怎么能舍弃我离去呢？宗敞说，现在送旧主正是为了忠于殿下。怒檀说，我现在新任凉州牧，安抚远方，清静近处的策略该怎么做？宗敞说，凉州土地虽然凋敝，但地势险要，教化由人弘扬，实在在于殿下。段毅、孟一是武威的素望，新朝、彭敏是秦陇的杰出人物，肥敏、马甫是中州的世家大族，张敞是梁国的旧义，张牧、边县、文琪、杨班、梁松、赵昌、 勇武如同飞羽。以大王的雄才大略，用威信安抚他们，农耕和战争同时休整，文教一并设立，可以在天下纵横驰骋，何又岂能轻易平定呢？怒檀非常高兴，赐给宗敞20匹马。于是在千光殿大宴文武官员，按等级赏赐金马。派西曹从事史浩到姚兴那里聘问。姚兴对史浩说，车骑将军坐定凉州，衣锦还乡，他感激我吗？史浩说，车骑将军在河西积累德性，早年就播扬美名，陛下的王威尚未到达，他就在万里之外表达诚心，陛下按照官职任用人才，根据功劳授予职位，这是正常的伦常，有什么感激的呢？姚兴说，我不把凉州交给车骑将军，车骑将军怎么能得到他？史浩说，使得河西动荡，屡试狼狈的，实在是车骑将军兄弟动摇了他们的根本。陛下虽然厚恩遍布远方，但凉州还在天网之外，所以征西将军以周公、少公的重要地位在孤臧力屈，其难以王师的盛大在张掖是错。王上孤城独守，外面被群敌逼迫，陛下如果不联兵10年，耗尽中原，凉州是不容易夺取的。现在用虚名授予别人，内部收取大利，才知道妙算来自上天，圣明与道相合，虽说是调动任命，大概也是顺应时宜。姚兴对他的话感到高兴，授予他骑都尉之职。怒檀在宣德堂宴请群臣，仰视而叹息说，古人说建造的人不居住，居住的人不建造，确实啊。孟一进言说，张文王修筑城院，修缮宗庙，作为留给后代的资本，万世的基业，但前秦军队渡河就迅速瓦解。梁西占据泉州之地，拥有10万之众，在酒泉兵败，在彭济身死。吕氏以排山倒海之势拥有西夏，但部众土崩瓦解，在秦雍贤必投降。宽饶有话说，富贵无常，忽然就换了主人。这座堂的修建将近100年，经历了12位主人，只有诚信和顺可以长久安宁，仁义可以永远稳固，希望大王努力啊。怒檀说，没有您就不能听到正直的话。怒檀虽然受制于姚兴，但车马服饰礼仪章法完全像帝王一样。任命宗敞为太府主簿、录记事事。怒檀假装游览交河，袭击并迁移西平、黄河的各部羌人3万多户到五星、番河、武威、昌松4郡。征集容下的军队5万多人在方亭举行大检阅，然后讨伐沮渠蒙逊，进入西陕。蒙逊率众来抵御，在军事交战，怒檀被蒙逊打败。怒檀率领骑兵2万，运粮4万时攻击西郡。蒙逊攻打西郡，攻陷了他。之后怒檀又与赫连勃勃在阳武交战，被勃勃打败，将佐战死的10多人，怒檀和几名骑兵逃奔南山，几乎被追兵捕获。怒檀害怕东西方的敌寇都来进犯，将300里内的百姓迁入孤臧，国中惊骇怨恨。屠个成妻儿趁着百姓的骚动，率领他的部署300人在北城背叛怒檀，推举梁贵为盟主，梁贵闭门不应。一夜之间部众达到数千。殿中都尉张猛大声对众人说，主上在阳武的失败是因为依仗人多，自我责备追悔过错是明君的道理，诸位为什么跟随这些小人做不义的事？殿内的武士正在相继赶来，眼前的危难后悔就来不及了。众人听了都散去，乘妻儿逃往燕然，殿中齐将白鹿等追击并斩杀了他。军资祭酒梁头、辅国司马边宪等7人谋反，怒檀把他们全部杀了。姚兴因为怒檀外有杨武之败，内有边梁之乱，派他的尚书郎韦宗前来观察间隙。怒檀与韦宗论述六国合纵连横的规划，三家征战的策略，远说天命的心肺，近臣人事的成败，机变无穷，言辞清雅善变。韦宗出来感叹说，命是大才，治理国家名教的人不一定是华族下士，处理烦乱澄清世道的人也未必是八所九丘。五经之外，士大夫之上又自有其人。车骑将军神机秀发，确实是一代伟人，由于日低哪里能比得上呢？韦宗回到长安，对姚兴说，凉州虽然残破凋敝之后，但风化未衰，怒檀权诈多谋，凭借山河的险固，不可以图谋。 姚兴说，伯伯以乌合之众尚且能打败他，我以天下的军队哪里不能攻克。韦宗说，形势变化始终不同，欺凌别人的人容易失败，自守的人难以攻克。阳武之战，怒檀因为轻视伯伯而失败，现在以大兵压境，他必定会固守求全。我私下认为群臣中没有怒檀的对手，即使以天威进逼也看不到有力。姚兴不听，于是派他的将领姚弼以及敛城等率领步骑兵30,000前来讨伐，又派他的将领姚显作为姚弼的后继，给怒檀写信说派尚书左仆射齐南讨伐伯伯，怕他向西逃窜，所以命令姚弼等在河西拦截他。怒檀信以为真，于是不做防备。姚弼的军队到达漠口，昌松太守苏霸环城固守，姚弼劝苏霸投降。苏霸说，你违背盟誓，讨伐顺从的藩臣，天地有灵，不会保佑你。我宁做凉州之鬼，岂能投降？城被攻陷，苏霸被斩。姚弼到达姑臧，驻扎在西苑。周人王忠、宋忠、王娥等秘密作为内应，巡逻的人抓住了他们的使者送来。怒檀想诛杀他们的首脑，前军伊利延侯说，如今强敌在外，内部有奸人，兵刃相接，形势紧迫，祸患不轻，应该全部活埋以安定内外。怒檀听从了，杀了5000多人，把妇女作为军赏，命令各郡县把牛羊全部驱赶到野外，敛城放纵士兵抢掠。怒檀派他的镇北将军巨岩、镇军将军晋归等十将率领骑兵分头出击，大败他们，斩首7000多级。姚弼坚守营垒不出战，怒檀攻打未能攻克，于是切断上游的水流，想用持久战困死他们。恰逢大雨很大，堤坝毁坏，姚弼的军队才振作起来。姚显听说姚弼战败，兼程赶来，军事很盛，派射箭的将领孟清等5人在凉风门挑战，箭还没射出，才官将军宋义等飞驰出击，斩杀了他们。姚显于是把罪过推给敛城，派使者向怒檀道歉，率军返回。怒檀于是建吉良王位，赦免境内，改年号为嘉平，设置百官。丽夫人蛇绝氏为王后，世子五台为太子，录尚书事，左长史赵朝，右长史郭信为尚书左右仆射，镇北将军巨岩为太尉，镇军将军晋归为司隶校尉，其余封属各有等级。派他的左将军枯木、驸马都尉胡康讨伐沮渠蒙逊，掠取临松1000多户返回。蒙逊大怒，率领骑兵5000到达咸美方亭，击败车盖鲜卑而返回。巨岩又讨伐蒙逊，大败而归。怒檀准备亲自率众讨伐蒙逊，赵朝和太史令景宝劝谏说，现在太白星还未出现，岁星在西方，应该以自守为主，难以讨伐别人。近年天文错乱，风物不合时令，只有修养德性，自我责备，才能安宁吉祥。怒檀说，蒙逊往年无礼，侵入我疆域，掠夺我边疆，残害我庄稼，我蓄积力量等待时机，要报东门之耻，如今大军已经集结，你想沮丧众人吗？景宝说，陛下不认为我不才，让我主管观察天象，如果见识不说，不是为臣之道。天文显示明显，行动必定不利。怒檀说，我以轻骑兵50,000讨伐他，蒙逊如果用骑兵抵御我，则众寡不敌，如果步骑并进，则快慢不同，就右边则击其左，腹前面则攻其后，终究不与他交兵接战，你怕什么？景宝说，天象不虚，必定会有变故。怒檀发怒，索上景宝而行，说，有功就杀你示众，无功就封你百户侯。不久蒙逊率众来抵御，在穷泉交战，怒檀大败，单马逃回。景宝被蒙逊擒获，蒙逊责备他说，你明于天文，被该国任用，违抗天意，触犯顺理，智慧在哪里？景宝说，我并非没有智谋，只是说了不被听从。蒙逊说，从前汉高祖被困平城，以娄敬为有功，袁绍败于官渡，而田丰被杀害，你的计策与二人相同，你的主上不可估量，你如果能有娄敬的赏赐，我今天放了你，只恐怕会有田丰的灾祸罢了。景宝说，我的君主虽然才能不如汉高祖，但也不像袁绍，正可以不得封侯，哪里担心灾祸。蒙逊于是释放了他。回到姑臧， 陆檀向他道歉说：“你是我的师闺，但我不能听从，这是我的大罪。”封景宝为安亭侯。蒙逊进军图谋孤臧，百姓见于东院的杀戮，全都惊慌逃散。累爵、麦田、车盖各部全部投降了蒙逊。陆檀派遣使者请求和解，蒙逊同意了，于是派司隶校尉晋归和儿子他作为人质。晋归走到胡坑逃了回来，他被追兵抓获。蒙逊迁徙那里的8000多户民众而回。右卫折绝其阵，占据石驴山叛乱。陆檀害怕被蒙逊消灭，又担心齐镇攻占岭南，于是迁都到乐都，留大司农成功绪守卫孤臧。陆檀刚出城，焦慎、王侯等人关闭城门发难，聚集了3000多家，据守南城。焦慎推举焦朗为大都督、龙骧大将军，焦慎为凉州刺史，投降了蒙逊。镇军晋归到石驴山讨伐齐镇，战败战死。蒙逊趁着攻克孤臧的威势前来讨伐，陆檀派他的安北断狗、左将军云莲、程须出兵翻河袭击蒙逊的后方，迁徙3000多户到西平。蒙逊包围乐都30天未能攻克，派人对陆檀说：“如果拿您的爱子作为人质，我就撤军。”陆檀说：“去留随你的兵士，你违背盟约不讲信用，哪有什么人质可给？”蒙逊大怒，修建房屋，返回耕种，做长久围困的打算。群臣坚决请求，于是以儿子安州为人质。蒙逊领兵撤回。吐谷浑、树洛干率军前来讨伐，陆檀派太子五台抵抗，被洛干击败。陆檀又将要讨伐蒙逊，韩川护军孟凯劝谏说：“蒙逊刚刚吞并孤臧，凶恶气焰很盛，应该坚守等待时机，不可轻举妄动。”陆檀不听，兵分五路一起进发，到达番河，调调掳掠了5000多户。他的将领屈佑上书说：“陛下转战千里，前面没有完整的阵势，迁徙的民众和资财充满了道路，应该加倍赶路回师，尽早渡过险峻之地。”蒙逊善于用兵，士兵惯于作战，如果轻装部队突然到来，出乎我们的意料，大敌从外逼近，迁徙的民众在内攻击，这是危险的做法。卫尉伊利言说：“我军气势正盛，将士勇气倍增，他们是步兵，我们是骑兵，形势上他们赶不上我们，如果加倍赶路回师，必定丢弃资财，向人显示软弱，这不是好计策。”屈佑出去后告诉他的弟弟们说：“我的话不被采用，这是天命，这里是我们兄弟的死地。”不久昏暗有雾，刮风下雨，蒙逊的大军到来，陆檀大败而回。蒙逊进军包围乐都，陆檀环绕城池坚守，以儿子冉干为人质，蒙逊才撤回。过了很久，派遣安西河伯在西境炫耀兵力，蒙逊侵犯西平，迁徙人口，掠夺牛马而回。韩川护军孟凯上表说：“镇南黄河太守闻之沉溺于酒，刚愎自用，不听劝谏，不关心政事。”陆檀对伊利言说：“如今周土倾覆，所依靠的只有闻之而已，怎么办？”伊利言说：“应该召他来训诫，使他改过自新。”陆檀于是召闻之，闻之到了以后责备他说：“两位兄长英年早逝，我以不才继承大统，不能承担大业，狼狈到这种地步，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？虽然活着如同死去，希望依靠子先保存魏国，凭借文种复兴吴国，说的就是你啊。听说你只沉溺于酒，荒废各种事物，我已经老了，你又如此，祖宗的大业将托付给谁呢？”闻之叩头谢罪。韩川人魏章等人图谋杀害孟凯，向南开启起伏赤盘。郭越阻止他说：“孟颖宽厚人会对待下属，有什么罪要杀他？我宁可违背众人而死，也不辜负君主而活。”于是秘密告诉孟凯，孟凯引诱魏章等人喝酒，杀了40多人。孟凯害怕赤盘的军队到来，快马通知闻之，闻之派将军匹真赶去。赤盘的军队到达城下，听说匹真将要到来，便领兵撤回。蒙逊又攻打乐都，20天未能攻克而回。镇南闻之以黄河投降蒙逊，迁徙5000多户到孤臧。蒙逊又来讨伐，陆檀以太尉巨言为人质，蒙逊才领兵撤回。陆檀商议想要西征以服，孟凯劝谏说：“连年不收成，上下饥饿疲弊，南面逼近赤盘，北面迫近蒙逊，百姓骚动，下面不能安居乐业。 如今远征及时取胜，后患必定深重，不如与赤盘结盟，买粮救济急难，安抚各部，来扩大军资，积蓄力量，整修兵器，等待时机行动。易经说，威王啊威王，记在桑树根上，希望陛下考虑。怒檀说，我将要开拓疆土，你不要阻挠众人。对太子舞台说，如今多年不耕种，内外都困窘，适宜西行来拯救这种困弊。蒙逊最近离去，不能很快到来，早晚所顾虑的只有赤盘。他名声微小，部众不多，容易讨伐抵御，我不过一个月自然足够周旋。你谨慎守卫乐都，不要使城失陷。怒檀于是率领7000骑兵袭击以弗，大败以弗，获得牛马羊40多万。赤盘乘虚前来袭击，辅军从事中郎玉素对舞台说，如今外城广大，难以固守，应该将国人聚集到内城，我等人率领各境人在外抵抗，如果不能取胜，还有万全之策。舞台说，小贼微不足道，早晚就会逃走，你何必过分忧虑。舞台害怕晋人有二心，于是召集有勇谋的豪杰之士，将他们关在内城。孟凯哭着说，赤盘不道义，人神共愤，我等进则承受厚恩千生，退则顾虑妻子儿女的牵累，难道会有二心吗？如今事情已经紧急，人人都想效力，有什么猜疑呢？舞台说，我难道不知道你忠诚，实在是害怕其他人万一产生异心，用你们来安抚他们罢了。10天之后，城被攻破。安西凡尼从西平跑来报告怒檀，怒檀对众人说，如今乐都被赤盘攻陷，男人全被杀光，妇女赏给军队，虽然想要回去也没有地方可去，你们能和我凭借以弗的资财攻取契汗来赎回妻子儿女吗？这是我所期望的，不然归附赤盘便成为奴仆了，难道忍心看到妻子儿女在他人怀中？于是领兵西进，很多人逃跑返回，派镇北断狗追击他们，断狗也不回来，于是将士全都散去，只有中军何伯、后军洛公、安西凡尼、散骑侍郎殷利禄还在。怒檀说，蒙逊、赤盘从前都曾向我称臣，如今去归附他们，不是太可比了吗？四海广阔，一个普通人却没有容身之处，多么痛心啊。蒙逊与我有同样的名声和年龄，赤盘是殷青少年，都是他们所忌惮的，情势上都难以成功，与其聚在一起同死，不如分开，或许能保全。凡尼是我长兄之子，宗族部落所寄托，我在北方的部众将近20000户，蒙逊正在招怀远近之人，存亡既绝，你往西去吧。何伯、洛公也和凡尼一同去。我老了，所去之处不容我，宁愿见到妻子儿女而死。于是归附赤盘，只有殷利禄跟随他。怒檀对利禄说，离开危险，趋向安全，人之常情。我的亲属都散了，你为什么独自留下？利禄说，臣的老母在家，内心实在乱，但忠孝的道理，情势上不能两全，虽然不能向西窟举渠表达申包胥的忠诚，向东感动秦国救援，施展毛遂的节操，但牵着马缰侍奉陛下是臣的本分，只希望陛下开拓宏大谋略，审慎决策进退。怒檀感叹说，知人本来不易，人也不易被知，大臣亲戚都抛弃我而去，始终不亏待我的只有你一人，岁寒不凋在你身上看到了。怒檀到达西平，赤盘派使者到郊外迎接，用上宾之礼对待他。当初乐都溃败时，各城都投降了赤盘，怒檀的将领玉贤正坚守号尾不投降。赤盘招呼他说，乐都已经溃败，你的妻子儿女都在我这里，孤城独守为了什么呢？贤正说，受梁王厚恩，为国家藩平，虽然知道乐都已经陷落，妻子儿女被擒，先归附会获得赏赐，后顺从会被诛杀，但不知道主上存亡，不敢归附。妻子儿女是小事，岂能动摇我的心智？从前罗宪等待命令，晋文公理解他，文聘后来归附，魏武帝不责备，贪图一时的荣耀，忘记委托的重任，我私下以此为耻，大王又怎么能用这样的人呢？赤盘于是派舞台亲笔写信劝谕贤正，贤正说，你是国家储君，不能尽节，被敌人捆绑，抛弃父亲，辜负国君，毁弃万世之业，我贤正是义士， 岂能像你一样？不久听说怒檀到了左南，便投降了。赤盘任命怒檀为骠骑大将军，封左南公。一年多后被赤盘毒死。左右劝怒檀服解药，怒檀说，我的病哪里需要治呢？于是死去，时年51岁，在位13年，韦氏为景王。武台后来也被赤盘杀死。怒檀的小儿子保周落于破枪，巨岩的儿子傅荣，陆姑的孙子傅周，乌姑的孙子程波都逃奔沮渠蒙逊。过了很久归附北魏，北魏任命保周为张掖王，傅荣为酒泉公，破枪为西平公，傅周为永平公，程波为昌松公。乌姑在晋安帝隆安元年建位，到怒檀共三代，总共19年，在安帝一息10年灭亡。使臣说，突发氏历代部落酋长豪强，擅强于边境，空闲于玉门关，跃马于金山，等待满月而窥探用兵，乘着折交时节而放箭，李荣不被覆盖，声教由此阻隔。乌姑采纳扶魂的计策，训练军队讨伐不服从者。陆姑听从史浩的话，建立学校而延揽贵族子弟，于是能够开拓疆土于河右，与强国抗衡。道由人弘扬，大概说的就是这个。怒檀继承累战之锐气，凭借两位兄长的资业，摧毁吕氏算无一策，攻取孤臧兵不血刃，武略雄图，可比前代英烈。随后贪窃高位重权，隐满容易到来，穷兵黩武以逞其心，放纵恶行自招其弊，土地被蒙逊夺取，气势被赫连挫败，国灭身死，还算幸运。从前宋商公好战，导致华都之灾，楚灵王独武在前夕被杀，不同时代同样的灭亡在怒檀身上看到了。再说突发兄弟称雄于诸胡，开辟疆土于河外，澄清妖分于西土，怒檀杰出，驾临当时英豪，穷兵独武，丧失国家，声名败坏。